Hello, hello, 欢迎各位女孩们回到我们的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首先跟大家掏掏心窝啊，我最近对这个节目的定位有了一些反思，因为微博现在也有播客功能了嘛，我就要把我过去的节目传到微博上。我当真正以一个系列开始审视的时候，我会发现跟我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初衷不太一样了，因为我看到后面的很多期标题越看越很像营销号，更多的关注点在这个嘉宾赚了多少钱，然后他多么牛逼上面。但我想我们一开始最早做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的时候，其实更在意的是今天这期播客有没有解决大家的问题，大家在钱上的羞耻，大家在商业模式上的困惑，怎么找合伙人，然后怎么算账，其实是更多站在听众的视角上的。所以呢，我觉得以下的几期内容也是我自己的一点点反思和回潮吧。所以呢，今天可以跟大家说的是，这是一期非常重磅的回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期留言说他横向的比较了几期商业类的节目，他觉得我们最大的特点是有代表作，像你这一期啊，还有润语，
哇，太好了，太感谢大家了。
你那期确实从数据和反馈都很好，我就从两点开始说吧。数据很好，大家都能看得到，但第二点呢，我是说反馈其实挺两极的。一方面扛前面15分钟全是骂咱俩的，后面
也是成功，
对，后面15分钟开始高燃了。其实你也玩互联网挺多年了，这个的结果在你的预期之内吗？
我没预期过。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当时的数据好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没有任何的预期，而且那天其实我感觉你也没什么太大的预期，我们俩就是属于本来我们见面就要聊3个小时，然后哎，与其这样聊了，还不如直接录一个直播，然后再加上一个播客，就整件事情由于是没有预期，然后又特别的真诚，所以它的结果就反而会很好。也要更正一下，那时候我确实有一些口误的点，就在李佳琦那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反过去仔细研究了一下花西子，那我会发现他那个79块钱的眉笔确实是不应该卖那么贵，所以我也为上一次我不了解情况，就是犯的一些错误来做一个刊物，这样，对你对向所有认为是我骗子的人道歉。
对，那个这样啊，天天再自我介绍一下吧，万一有。我知道一部分听众是蹲我们俩的返场，那另一部分一定是新的听众，因为我们这次的标题点进来的，
哇，
新听众，对，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天健，然后我是一名10多年的微信电商从业者，曾经
微商投资，
比较简单的就这么记，曾经在1年的时间就做到了业绩破9位数。这是我在世俗层面拿到的一个结果。然后我做了4-5年的公益，就我自己有一个公益基金，是帮助残疾人就业，一直在做这件事，做了4-5年。刚刚进到你家门也看到了，全券他给这个爱幼基金会去捐款的那个这个证书，我看了之后我就发自内心的点赞。
那全券那后面一页是我的捐赠。
哦，
对，就是。哎，怎么说呢？我觉得天健的今天的两个身份和上一期其实一样的，上一期还多增加了一个修行者，对不对？
我这次还要再增加一个，就是上一次在跟思思结束完我们的访谈之后，在10月21号到10月26号，我参加了深圳环球夫人深圳赛区的比赛，然后并且在决赛的时候拿到了亲善大使和优秀夫人两个奖项，并且在整个过程当中让我对于女性的美、女性的魅力，然后就是包括思思刚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金钱羞耻感这件事情吧，其实不仅仅是金钱羞耻感，就是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可能你全方位的那个羞耻感怎么去打破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很新的理解。所以我其实一直是想要找时间把这个东西给写出来的，但是觉得实在是想聊的太多了，又不知道从何落笔，然后就机缘巧合的我又来到了北京，然后又在活动上和思思再次碰撞，然后我们决定做这一期返场的节目。所以我感觉可能很多事也是一种命中注定吧，我自己也有特别特别想要去 给女孩子们甚至是男孩子们吧，就是分享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一点又和思思最近他说我在反观到我们社群要重新去做定位，然后再回归到那个初心的这个点，我觉得是还是很契合的，很同频的。对，
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前段时间这个播客拿到了喜马拉雅的一个奖项嘛，就是喜马拉雅和第一财经颁发的一个商业评论类的奖项，然后我那一刻才突然有一种意识，我们从昨天开始聊起吧。昨天我和天健是在什么活动上呢？是在群享的一个私董会，它是在得到举办的。嗯，可能很多听众，有的听众啊，我的老用户知道我以前在得到工作。然后呢，罗振宇昨天在讲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他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是哪一刻意识到了一种责任感。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罗振宇怎么说
的。他一下子收了好多钱。
对，罗振宇说，我第一次人生在工作上或者在职业上有责任感，是因为我和拓普花第一次收了一笔社群的大钱。你想几万个用户，有人给他付几百，有人给他付几千。当他收了一笔大钱之后，他就跟拓普花说，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事儿了。
还有补充，他收那个钱的时候就告诉社群成员，我收你这个钱就啥都没有交付，人家就因为信任他给了他，加在一起好像有上百万吧。
肯定啊，几万个人，一人几百几千块钱。 对，我想说的是什么，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责任感，就是我去到领奖台上，我第一次知道咱们是个商业评论类博客。我以前一直觉得这是我私人的爱好，嗯，一个是领奖的时候意识到我们已经被归到了商业评论类了，第二个是我那天刷微博看到隔壁电台，应该叫黑水公园的，应该是一个主播，然后他说有人他本来要去参加一个活动，那个活动上有刘慈欣，然后他想一想自己很害怕就没有去，然后他身边的人就告诉他，你应该去听听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要学会给自己加杠杆。其实我那一刻是非常受触动，我是想别人是把我当成一个工具用的，就是我很喜欢别人就是真的把咱们节目当成一点有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聊天见，我想聊两件事儿，一个就是你昨天抓住我的小手跟我说的，你去选美了。
到现在你是不是还觉得这个荒诞故事没有反应过来？
不是，我刚刚跟全安说，我说我们下午录播客，他说好啊，我说我们录选美，他说啊，我也想听。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我被一些综艺节目洗过脑，我觉得选美就是那些1米9以上的女孩去干的事儿，就是腿有我整个人长，然后她们必须表露出一种舞台上的霸气，然后她们的身材也非常的玲珑，就像是这个她们像被天使和上帝吻过的人一样，而那些东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曾经也是这么以为的，就是我在接触到就是这个环球夫人的这个平台啊之前啊，是真的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由于要讲这一趴，所以不得不去提到他们的名字。对，
环球夫人咋了？环球夫人是啥意思？
就是这个组织的名字啊，就是我不是刻意来打广告，但是它确实我要去讲整件事情的逻辑嘛。然后我会怎么会去接触到这个平台，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豆豆，然后也是一个挺美的女孩吧，然后就是性格很开朗的一个女孩，然后她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拿到了一个民选冠军，然后她就感觉整个人就挺蜕变的感觉，然后她就第二年又开始招新的那个选手，她就跟我说，天健，我觉得你特别适合，然后你应该来这个舞台上蜕变一下自己。然后我对于两件事情其实都比较的有点那个不太认可的。第一个是他说我特别适合这个舞台，你说身高1米9这件事，我如果我跟你两个人比的话，你肯定是你更加接近嘛，我更加不接近。
咱俩几乎就是跟选美没关系，就是选美跟
咱俩那是你的固有认知，你认为
对
咱俩
在今天跟你聊之前，我觉得咱俩跟选美关系不大。但如果你说是一个创业类的，我愿意跟你拉着手去。
就是我真的是属于身高比较自卑的，因为我上次就跟你聊过嘛，也没有1米6，对吧？然后虽然说有几分小颜值，但是肯定
那相当漂亮，你别
么么哒，就肯定不属于那种演艺圈的漂亮那种。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这样子，他说首先就是 每个人对漂亮定义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同等的漂亮的，只是你没有被挖掘出来。他就觉得他就觉得我特别美，然后而且他可以从我身上看到不一样的美。但当时他跟我讲那个话的时候，我仍然觉得他是传销。然后想法跟你的现在一样，哎，这是一个商业类的一个平台，可以给我背书，那我就去吧。就我那个时候更加是一种功利层面去计算，哎，投入产出比，反正你这个活动要我花一些钱，然后
要花多少钱？
我拢共算下来啊，就从报名费加上整个活动比赛，就是买礼服啊，然后化妆什么加在一起的话，将近40000吧。就是这个
还可以，
对，这个钱呢没有多到我承担不起，但如果这个钱再少一点我也不会去，因为我又不想跟一些没有被筛选过的人待在一起嘛，就是门票就是一种筛选，所以我在想，哎，这个价格对我来说很 nice。 而且为什么我当时会去选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搞私域的人，我私域是需要有很多素材的，我需要不断的曝光，不断的让人家知道你很美，你过得很好，来去创造自己的那种影响力，就是每段时间都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小热点。而且人私域的都是女孩子呀，都是女生，人家凭什么跟你混？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他觉得你还挺美的，他觉得靠近你会变美嘛，所以那我觉得就非常符合我的利益诉求啊。这个后来我去考量了一下，我说我决定要去，而且我也花40000多，别人也花40000多去，那也就意味着能够一起去这个平台的女孩子可能也都跟我差不多，可能也是有点事情干的，或者嫁得不错的。那不管怎样对我来说都是资源嘛，所以从一个非常KPI 很功利 ROI 导向的事，我就决定要去了。但我当时内心还有另外一个点，他说你的人生会蜕变。你知道为什么？像我们甚至我觉得可能你也是一样，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自然抵触，就是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已经会认为自己修得挺好的了，或者学得挺好的了，我什么书没读过，什么大佬还没见过，还需要你来告诉我
蜕变我？
对，我不把你皮退了就不错了。对，
点到开头去。
然后但是当整件事情从头走到尾了之后，我真的发现我蜕变了。我在2021年的时候决定去加入环球夫人，进入决赛的。本来在同年的时候就要比赛的，但由于疫情原因，比赛耽搁了3年没有举办。然后呢，但是在整个三年的活动，整个三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环球夫人自己的活动从来都没有停过。今天我们去马会拍照，明天我们去看秀，然后后天我们去主席的家宴，然后每个可能这段时间的热点是芭比，所以每个人都要穿芭比的粉色的衣服，然后每个人都要去摆美美的 pose 要拍照，然后包括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就其实是在我们俩在录播客之前了，我其实刚从济州岛回来嘛。其实去济州岛的那个拿那个 GAMEA 国际魅力名人大使的那个活动也是环球夫人这边发起的，然后我其实和几个环球夫人比较厉害的人一起去的，其中是有2019年的冠军，特别漂亮，而且她整个人就是你接触她了之后你就觉得她是魅力本身。然后呢，就是当我们都穿上那个漂亮的礼服准备要开始拍照的时候，即便我穿了漂亮的礼服和化了妆，我还是觉得自己有拘谨感，觉得这身衣服好像不是我的衣服。然后但她就非常的松弛，然后她对着镜头你可以感觉到她好像有一双无情的手，就是对着所有的镜头有一种抓取力，使得那些化妆师不由自主的就会拍到她。其实在场的漂亮女生也有很多，但是那种很笃定的知道自己美丽的那种魅力感却是她独一份的。然后我就问到她，我说拍照和就是摆姿势可以给我传授下你的心法吗？她说你就不断的对着镜头对他们心里面对他们念 fuck me fuck me 就可以了。对，你看就觉得自己特别美，觉得自己特别的就是那种做作，你懂吗？然后就是那种做作，你懂吗？然后就跟他们在一起，又一起去拿了奖，然后又一起去那个韩国 就是济州岛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网红咖啡馆，外面就是大海的，好像那个地方还拍过蓝色生死恋的，然后拍了一下午照片，就是一个是我们的环球夫人的执行总裁在带着我，一个又是这个冠军的小姐姐，就以她为榜样嘛，就我学着扭了几个姿势，然后真的开始放飞自我了之后，我就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我自身的魅力真的散发出来了，我要去垫全场。也是因为那一次我有一个蜕变之后跟你后面去聊天，我才能够有那个打开的状态，且没有预期嘛，然后最终那个结果才会还挺不错的。那这只是我在比赛之前，就整个过程它已经在给我一点点蜕变了。那其实整个比赛其实给我的蜕变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个比赛比啥呀？就是举个例子，就是一个台子上咱们就是走台，还是说我们会有什么辩论展示？
走台和展示，就是我们其实是一群女孩子去共同完成一场秀。我们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前六天的时间我们是在一起集训的，每天早上从早上到晚上早上9点到晚上6点，然后给我们培训的是一位国际的教练，他是波兰人，叫Rafael。然后这个教练他也不说中文嘛，所以是有翻译的。但因为我英语比较好嘛，所以其实我待会儿也会讲到，就是我和这位教练其实有很多很多互动的环节，他教了我非常非常多，就可以算是加小灶的课外课这样的东西。
那你值回票价？
哎呦，那太值了！我觉得我在这个上面，我觉得起码我值了100万回，值100倍回来，100倍回来。然后，我们这个比赛呢，前面的6天的时间其实就是我们帮助我们训练，因为晚上其实决赛就是一场秀，有3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站军姿，就是会放一首这个红歌，然后我们要在下面就是走步，然后去敬礼，穿着那个军服嘛。然后包括往届的夫人也会穿军装，我们穿的是绿色的那个陆地的，然后往届夫人会穿空军的和海军的，因为环球夫人她不是以往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很男性凝视下的选美活动，以往的那种选美活动她的更多时候有点像给富豪选太太的那种感觉，对，
就穿着比基尼，然后什么香港小姐，
对对。但现在的这种所谓的选美啊，尤其像环球夫人这样子的一种平台，它所宣扬的是女性各有自己的魅力，然后不论你是一个妈妈，还是一个创业者，还是一个在工作的人，还是一个任何人，就是每一个女性都有自己的魅力，而且这个舞台它可以容纳不同类型标准的美。比如说这一次我们的冠军是一个古铜色皮肤的美女，对，如果是在男性凝视下怎么能选出这样子的呢？都肯定是就是觉得
白瘦幼
啊，白幼瘦，对。但是这次我们选出来的冠军小姐姐，她是一个就是非常力量型，那种有点像美国电影里面展现出来的那种女性角色的形象，而且她的才艺展示就是穿着一身她也是比基尼，但是因为她把自己已经全身都练得非常肌肉线条了，然后她穿的是荧光色的比基尼，然后拿这个冲浪板，然后当她走上台然后眼神去看全场的时候，尖叫的都是女生，然后很多女生就我真的爱了爱了，你知道吗？可能男生还未必能够品到这种美，所以他这个舞台他的展出他的这个宗旨就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女性展现不完全一样的标准但又一样风韵的美这件事，来向各种女孩子和整个世界传达一种女性力量，这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我们的第一步是站军姿，但是这个其实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最简单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从小也都军训过嘛。但其实后面两趴的话其实就是对于尤其对于我来说就比较难比较挑战的。第二趴叫旗袍，对，旗袍的话其实就是一场走秀了。我先讲它的原主旨啊，就我悟到的东西，它是通过我们的身躯和我们的步姿，我们的精气神去表达中国女性的温婉，还有中国的旗袍，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这样的一种美的，其实这个表达这个是最难的部分。
为啥？
因为 我们去学军资，但我们从小就是会什么什么想做专想又专搜习，对吧？你军训搞去弄这些东西，我们是很擅长的。但是旗袍是一下子回到了那个女性最柔美的部分，且你要把那个柔美展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你还要大大方方。
嗯，
就是这两件事情本身对于一个绝大多数现在的女孩子来说都蛮挑战的。就是说这个温婉和柔美其实需要一点技术活，就是前面两三天的时间我都在练习走路。而且我
重新学习走路，
哎呦我的天哪，你知道吗，那个其实其他的同学学的都比我快，那个教练真的是把我骂的，就是因为我走路有的时候还甚至会同手同脚，然后现在我已经开始会了，就是一种扭，然后一种什么用你的屁股提起你的脚，然后走路的时候那个脚出去，那个脚要伸直的，然后重心在脚尖儿，就是要这样子去走路。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走起路来就要么就是僵硬的跟一个那种士兵一样的，要么就是会同手同脚。然后有那天有一次就是教练把我就是我们单独一对一指导的时候，指导我的站姿和坐姿，他实在受不了，说了一句 Oh my god freaking ugly 丑爆了然后我跟他说我听得懂对对，
但是什么时候起了变化呢？就是你第一天惨不忍睹，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适应这种节奏了呢？
我跟你的性格在很多地方有不一样，但我跟你很多时候在做事上很像，就是我们一旦对于目标这件事认定了，就我就一定要拿到结果。对，我差，但是我觉得我比你努力，我勤能补拙，我就猛练习。我会把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断的问问问问问，然后这里错了怎么办，那里错了怎么办。其实我后来发现教练对于我这种一直问下去，他其实是有点生气的。为什么他有点生气，我后来才悟到的是，明明走路是一件你要去用身体感受和链接的事，就你掌握了这样的一种节奏感以后，其实不需要去用脑子去那么多记那么多对错。但由于我是有点像打引号的小镇做题家一样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会步步紧扣哪个 SOP 会错。然后其实其他的同学真的进步比我快，然后甚至有几次他们说，天剑你能不能别问了，你不是英语好吗，你怎么不理解。然后我跟他们说我是真的不会，然后同学说你是我们当中很聪明的人啊，你怎么不会。但我后来就意识到，我说其实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动了脑子，而他们没有去用那个二元对立是非评判的头脑，他们用了心，他们信了身体，
他们感受了
他们感受了。所以我越到后面的时候，我就去练习那个手脑协调，但反复的练一定是有用的啊，反复的练肯定是有用的。然后在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手脑协调做到程度的时候，我就开始能够理解到就是用心和感受节拍了。听音乐听节拍，我这辈子听音乐没听过节拍，我是在这次的比赛就是练习当中才学会了，那个音乐来了可以去前面数几个八拍几个八拍，所以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学到了非常非常多。对，然后这是第二趴，叫做旗袍。旗袍的整个走位是特别难的，因为它不仅仅是我们要练走路，那只是最 basic 的最基础的，还要练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走上去，然后我不是给你做过那个旗袍的动作吗，然后不同的人然后要交换位置，要交换位置，然后再从这里退场，从这里出场，然后你还回眸一笑，然后你还要和你的队友之间有默契，尽可能大家都不要错，但如果对方错了，你不但不要被对方影响，你还要通过美好的这种应变能力去救场。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对于一个人很综合程度的一个培训吧。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我是有蜕变的，就是我在刚开始决定要去搞这个选美的时候，我和你的想法一样，它可以给我商业上背书啊，我可以链接资源人脉啊，我可以涨粉啊，所以我是带着功利心去的。由于我是把它当成了考试，所以我要做对答案，做对题目，所以我会特别用二元对立的头脑去纠结事情有没有做到全对。 在此，而且呢，我其实在这个时候，我的人生其实进入了一条平行线，就是因为我这几年开始对于收藏开始感兴趣了，也有可能会在未来跟朋友一起去做跟拍卖行有关的业务嘛，那我其实就会开始去，看很多艺术的东西，看很多艺术家的故事，很多艺术家的画册作品，但是我后面发现，就是我看了很多很多艺术家的故事和作品和艺术品，我并没有 get 到艺术本身是什么。你秒懂我？
我秒懂。
你秒懂？
就是我虽然可以从事这样的职业，但我内心并不真的觉得我跟艺术有关系。
对，对，我甚至曾经误以为我懂了艺术，但最后我发现我只是在研究艺术品和艺术家这个事情上是个小镇做题家。
嗯，
对。然后当我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开始 get 到的？是老师把我们所有人都教到可以走路了，然后大家都可以记住那个，就记住那个走位了，
台步了
啊，记住走位了。
嗯，
然后开始放音乐了。
嗯。
然后大家在音乐里数着节拍，
嗯，
开始走位了。我看到每一个人在那个音乐下走出那个非常魅力的自己的那个样子，然后想到他们还交换位置，他们还回眸一笑，
嗯，
他们还去做那个旗袍的那个展示动作，
嗯，
想到下一个是我上场的时候，我那时候突然知道什么叫艺术了。我这个就是艺术。就是你先开始在做反复无聊傻叉的事情，认为自己在做工作，然后当你把它内化了，然后在一些条件下它流淌出来了，并且它有表达的时候，它就是艺术。所以我那时候就感受到，我说我不是一个在研究艺术和艺术外的门外汉了。所以虽然说我还是做得不好很差，还是会忘动作，但是我理解到其实这一刻，因为我是全然相信和感受到它的，然后我在之前做一个反复 practice 动作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在舞台上有一个四拍，它是让我们自由发挥，我们可以去展露的展示的动作的时候，我突然可以做出我以前完全做不出的动作，而且我觉得自己贼美，我还拿我的眼去电别人的时候，我觉得哇，我是艺术家 ，I'm an artist， 就这个是我那时候内心狂喜啊！对，我就真的特别想要跟你分享这个点。然后为什么也就是讲到说和女孩创业有关，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 artist， 都是可以被释放出来的。你只要首先是全然相信你自己可以，然后你还是要在一些基本功上面去反复的操练。在第一天的时候，老师就是跟我们说一句英语，他说 practice makes perfect but practice is monotonous， 就是熟能生巧，你不断的练习是可以达到完美的，但是练习本身是非常非常单调的。对，所以就是这样的几天下来的这个获得，但也实无所得，是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境界达到了一个相对圆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三趴就是叫晚装，叫 evening dress， 也可以叫晚礼服。晚装的话会比旗袍要简单一点，但是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旗袍它更加偏重于我们是集体展示，而且是用我们集体的每个人不同风貌的美去演绎一件旗袍，去展示那个东方美。但是 evening dress 的 part 是我们自己去选的礼服，然后每个人他更多的无论是走秀也好，它会给我们单场走秀的环节以及我们单场展示的环节，那一部分又让我们去表达了就我很密的东西，就我特别自己的那一趴的东西。我最终的造型是那个奥黛丽赫本的头，是我也是一个我特别特别相信的一个化妆师，他跟我共同创作的一个造型。这个特别密的部分就让我想到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女孩吧，每个个体在创业的时候，因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的性格跟别人也不一样，我们擅长也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我们的弱点都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出一个自己特别密特别自我的道路出来。那如果你一旦找到了这个道路的话，你要对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自信，所以这个也是我从中悟到的东西。 然后这只是我蜕变的一层，但我真正最蜕变的那一层在哪里？其实我昨天下午我跟你说到，就是我们在比赛的当天其实是一个大彩排，下午的彩排的时候我就是偷懒，也不能叫偷懒，我就是好奇，因为晚上的比赛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其他夫人的比赛的，他们在表演才艺的时候我们得跑到化妆室去换衣服，所以我那天下午就想去看其他人的表演，所以我那天下午就坐在观众席去看往届夫人，也有一些这一届的夫人他们报了那个才艺的表演，有一个姐姐在唱那个就是黑凤雷，然后呢还有一个姐姐，我跟她喝过很多次酒，但我不知道她是一个京剧大师，她在唱京剧，然后有两个姐姐在就是跳山歌的舞，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这次的冠军嘛，她是穿着一身荧光色的那个穿着一身荧光色的比基尼，然后就拿着滑板展露出的是她的那个腱子肉，对，女性力量。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位好朋友，他是在上面演讲，然后我坐在下面，尤其是我听到那个喜欢你那首歌的时候我就哭了，就那个哭不是说委屈或者说怎么他们都有才艺我没有啊，不是这种哭，我是哭什么点呢，就是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是有才艺的，就之前你说选美好像跟咱没关系，其实后面还有一个点卡在那边，就是我之前也一直认为才艺跟我没有关系，尤其是当主办方的伙伴跟我说其实才艺和比赛结果没有关系的时候，我非常的应试和功利，我觉得啊，这才艺跟比赛结果没有关系，那我搞它干嘛，那不分散我精力吗，对，我就要集中心思搞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当我看到那群人，而且那些报才艺的人他们最终其实在比赛结果上拿的是比我好的成绩啊，虽然那不是因果关系，但我知道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可以去享受舞台，我以前一直在给自己找理由说我这辈子跟这些东西是没有缘分的，因为我不吃这口饭，但是我后面我在想，我说我为什么要因为我吃这口饭我才觉得它跟我有关系呢，我为什么要觉得我一定得是个专业的科班的他才跟我有关系呢，其实我去学他，我去唱他，我去演绎他，他只和一件事有关系，就是我真的喜欢，我在去做这件事，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个是我自己，我特别的欢喜是我自己，只要有这一个理由我就可以去了，然后那天我就真的在台下哭哭哭到什么哭的，我就在想，我说我以后再也不会说我不适合做任何一件事了，除了害人，对，就是说杀人越货那肯定还是不能做以外，就是只要是任何一件事情它有再大的挑战，我再也不会告诉我也不会告诉别人说我不适合干这件事，就算这件事短期之内我的能力达不上，我只会告诉别人我可以学，你可不可以教教我，
你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以前在大学时候的时候在一个舞社里跳舞，当时呢我有一个学霸好朋友是我们同届的舞蹈生，他会在晚上的时候穿着高跟鞋去练基本功，去练跑步，就是他在我们那个班里是进步神速的，我觉得你刚才我就是在记我们俩这期的标题叫我小镇做题家去选美了，我觉得小镇做题家身上有一种特别美好的品质，就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效率，有 SOP，
天道酬勤，
对，天道酬勤对，当你把这个过去的这套方法论和你的这套哲学观放到选美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碰撞出来那种很有意思的美感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那就所谓的 ego， 就这么说吧，你会发现很多小镇做题家真正你给他放开了让他去自由选择的时候，他反而会面临一种恐惧，这个恐惧是对于自由的恐惧，最简单的例子啊，如果你问一个小镇做题家型的人格说你以后想干嘛，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还沉浸在小镇做题家哲学观里的人会说我要上个好大学，对吧，考个好硕士，找份好工作，然后
找个好老婆，
对，
生个好孩子，
对对，他还是按部就班的人生，他的人生就像被设定过程序一样，而选美而创业，而其实很多很多东西是第一次会进入到你的哲学观中打破它的存在， 它就相当于给你重新建立了一套规则和玩法，因为在这里是没有就绝对对错的，就是美，我觉得美最好的一点，或者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那个瞬间你变成了美的一个容器。
是的，
什么是艺术家，它是来表达美、传递美、流动美的，它没有对错，它就是个容器。
啪啪啪啪
啪啪啪，鼓掌。
对，对，这是我对你刚才一二三，对一二三段我的一个反馈。嗯，
美的容器这个词真的太美了，你也是艺术家本家了。对，然后刚刚你说的一个词儿，就是你用到 ego 嘛，我还是想稍稍的去，换一下这个词。我想换成 self love。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是我教练教我的。也是我想分享的另外一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你那个波兰的教练，
国际赛事，他做了二十几年的国际赛事决赛的教练， Miss India, Miss Thailand, 国际友谊小姐比赛，然后国际的环球夫人，就是在美国总部举办的，他都是总教练。所以他其实有二十多年，就是跟各种各样的选美赛事和女性打交道的这样的一种经验吧。然后呢，他其实就讲到了两个词，其实我今天也很想把这两个词分享到我们的这个活动里面。第一个词叫 charisma, 就 CHRISMA, charisma 的意思就是领袖魅力。然后呢，这是英式英语的说法，美式英语叫这个词叫 X Factor。 好像有一部电影也叫 X Factor 吧，就是说你看一个人，他你看到他，你在人群中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他和别人有不一样，并不是只是因为他更加的漂亮，或者是说他拿到了一些世俗上的成就，或者他那天穿的特别的闪光少女，你穿了一件 bling bling 的衣服，所以所有的人的目光在你身上，而是可能就像今天你只是穿了一件很普通的睡衣，没有化妆，然后没有出去告诉你别人是谁的时候，即便是这样，你走在路上，别人仍然能够从你身上去发现魅力的痕迹。就是他说，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的能力叫做我们如果中文翻译叫个人领袖魅力，它是人人可习得，人人可拥有，就是强大魅力的爆场，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关注力的黑洞。这个心法在哪里？他说其实是 self love, 就 ego 和 self love 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其实一个越 self love 的人，他越可以承认自己错了，他没那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我前两天去看嘉德艺术周的时候，我去到了一个展位上，然后那个展位是很多的那个铜器，然后呢它是一种用铜器为底，然后用化学物质去做出各种各样特别的锈出来，但是那个有绿色的锈，有黄色的锈，在这样子的工艺下就可以做出有的像潮汐，有的像星辰，然后就它是有定随机，但是很好看的那种图案。然后他们就在卖这个东西。然后我去到那个展位，大多数的展位都是由销售人员和画廊经理人在打理的。但是那个展位是艺术家本人在的。我刚开始那个地方叫五玄土，就是那个品牌叫五玄土。我刚是去的时候就平平无奇的。但是就有一个微胖的还有点胖的男人一直在和一个女客户不停的在讲，然后他拿出自己的手机，然后给他去看自己的 PDF 自己的作品，然后滔滔不绝的讲，而且讲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有文化，而且就是很舒服很自然的那种。然后我后来在就是也他身上也是有种那种 X Factor, 有那种魅力嘛，使得我就是在他那个店铺展位那里就停下来听他聊。然后我跟他聊了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在中国就是研究铁制品，就是在铁上作画，铜上作画这个领域算是很高级别的这样的人。就是他不仅仅懂艺术，他还懂化学。然后他呢因为养了个孩子，然后给孩子找了个玩伴，我们一般养只猫养只狗嘛，他给孩子养了匹马，然后为了给孩子养了匹马，在广州租了
一亩的地建了个马场，然后呢他因为对马感兴趣，就看了200多本跟马有关的书，其中很多是英文的，他顺带还翻译了几本。然后呢由于对马感兴趣，他同时又做了两件事，他做了100件马的雕塑，同时他还研究了试管婴儿，做纯种马的试管婴儿，他给我看马的胚胎，就这。然后他的那个项目叫五玄土，就是他其实是对中国的易经和传统文化有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人。但你跟他聊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越聊下来，他是没有边界的在学习，什么都懂。对，他能够把艺术的最高维的东西懂了，然后他也会知道，就是我很落地的，我怎么去制作一个桶，怎么样让这里是蓝色，那里是什么那个黄色的铁锈，就是他技术他也懂。对，然后他研究马，他就可以连那个马的试管婴儿马都做了。然后而且你听他你就知道，其实这个人是很有钱的。他跟我讲他当时去收藏那个日本的铁壶，01年的时候玩的时候是10000块钱收的，而且他就是自己喜欢。然后现在那堆铁壶已经翻倍20-30倍了。然后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一个人，他其实世俗上钱也是有的，才华必然是有的，然后学识一定是有的，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这肯定是属于是大佬了嘛。但是当我问到他说，我说我想收你一个艺术品，我说什么价格，他说很便宜的，他说我很贱，就你随便嫖。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牛逼，就这个是真的 self love。 他当然不是真的认为自己很贱，但是他的嘴中能够去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他是真的不在意你怎么去想他，或者没把自己的我的时间贵我的时间便宜当回事儿。这个世间很多的钱啊来说，对他来说可能也只是一种游戏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状态，我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种 self love。 就 self love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第一个他也不太管别人怎么去用世俗的东西去看他，对吧，百万粉丝千万粉丝。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超脱于这个，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关注粉丝数这个事，然后但是他还是很重要。那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他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全然喜欢和享受。他就问到我说，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做互联网的人。他说你怎么来我们的艺术展，我说我可能也是想去学习一些和收藏有关的东西，做一些收藏。他就跟我说，他说收藏啊，你就永远记住一个点，就是首先你得喜欢它，就是不管你买便宜的还是贵的，就是你就收那些你喜欢的，然后你看得懂的东西。说一个东西你要只是为了赚钱然后你去收藏，但你不喜欢你也很难从里面赚到钱，因为你不会懂。对，所以我用这个例子，然后我们再对比刘润吧。我们不是真的蹭他热点，因为他那个
因为已经聊到中间了再蹭，其实是没有那个意思的，因为能听到这里都是真爱粉。
哎，标题也不是讲他嘛，因为看了那个刘润的几次道歉，第一次是不愿意道歉，第二次是不得不道歉。他其实那个不得不道歉里面还是充满了那种委屈感，就是我没有错，我不能承认我错了。所以这就区分嘛，什么是 self love， 什么是 ego 嘛。我们只是用这两个事例去打比方嘛。当一个人他也很优秀，但是他在你面前呈现的是 self love 的时候，你不太可能会被冒犯到，而且你会觉得你被治愈到。就我觉得那个罗振宇老师就是 self love 的典型，就是他对于很多事情，哎，未来我也恐惧啊，但是我坦荡荡的，然后你可以超我啊，你可以比我厉害啊，如果你比我厉害的话，这期节目你来给我做了吧，我是50岁的人了，我不捧你们那我还应该干嘛，捧人就是我该捧的。就其实你看罗振宇老师也是，他其实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但其实不，他对自己又很自信的，这个是 self love。 那比如说刘润，我现在已经吃夺他为老师的封号了，我以前是喊他刘润老师，现在是刘润啊。刘润他这个过程就
是爱憎分明。
刘润他这个过程就 ego ego 嘛，就我很优秀，我很努力，所以我可以犯错。然后而且他拼命的在解释我为什么犯错，以及我的这个错是可以被容忍的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个也是就是教练他跟我讲到，他说选美这件事很有趣的地方是不是当下，是在过了几年以后你再回头去看当年那些选美的人， 他说什么样的人，我很确定这个人这辈子无论是在自己的美还是在各个方面一定能够处处开花。他说是那种很松弛，然后到台上就是去享受自己展现自己的人。几年以后你再见到他，他为什么会越来越有魅力了？不是因为他有那种塑料的漂亮，他直接英语叫 plastic beautiful， 不是那种啊整成一模一样，或者是潮流怎么穿我就怎么穿。他穿自己的衣服，他做自己的头发，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非常的他自己，然后他很享受那个当下，那时候你就觉得这人简直美爆了。对，然后另外一种人，他说什么样的人，我就知道这个人未必能过得好一生。他说，这人一下台就开始跟他抱怨，我刚刚第几拍的时候动作做错了啊，然后我居然忘了词了，你看我做多糟糕，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无论是你犯的错还是别人犯的错，都已经过去了，但是你还在当时那个东西你没过去。他说，我知道这样的人就是一定是过不好的，所以他说，当我们。他又跟我讲，他是说人生，他也是讲啊，人生是无限游戏。他说我在做这么件事情这么多年，我就为什么觉得有些事情越来越好玩了。他说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是有一些弱点或者说是一些缺陷的，但是我们可以正视它啊，并且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呢，就是可以去或者是把这个事情改进，或者是我们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状态它一定叫完美，但是最美好的事情是我们不断的在改善，不断的在更新，然后这个状态它是无限的，一直到我们死去为止。这个人他不断的在学习，他每天都在更新。他说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在越来越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 discover 了我自己的那个 self love。这个也是我想要分享给伙伴们女孩们的，就是我们要去就是 discover 就发现自己的那个魅力和 self love， 这不是鸡汤。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我想回应一下那两种不同的女生。一种女生是下了台之后她在台上全然享受，在下面忘记那些在台上的小错误。第二种女生可能在下台的第一瞬间她就在寻找认同，她说你看我刚刚那一拍怎么怎么样了，我有一个动作忘了。其实我们都当过观众，在那个现场氛围感是大于一切的，没有人知道你原先的动作是什么。
对对，
就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也是昨天我和璇璇都在讲嘛，但其实当然昨天分享那个舞台的效果是很好的，就大家很开心。对，但是你真的如果录了音转文字稿，你会觉得没讲啥干货，真的就是大家就是把氛围感搞得很好，因为我们的时间被砍了10分钟嘛，就本来一个人半小时，我们是按照半小时做准备的。然后呢在一个非常即兴的场合，你的时间一下子被压缩，可能你就挑了一些重点讲。你说干货足够多吗？我觉得20分钟哪有啥干货。那但是你把氛围感搞好了，即使你准备就是你的现场发挥不如你之前的表达，大家那个氛围感到了，依旧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表演。
对，
我们刚才一直在论证魅力是可以，魅力是本自具足的，每个人身上的魅力都是可以在后天被发掘和点燃的。同时我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魅力被点燃的过程。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你看第二种类型的女生为什么下台，她会说我刚刚哪里哪里做的不好，其实她的潜意识是无比的希望有人告诉她说没有啊，你刚刚非常棒。所以我在这里保持了一份觉察，是可能在她的人生获得的赞赏太少了，
对，
获得的认同在他的原生家庭或者他身边的支持系统给予他的认同是不够的。我就跟你讲一个昨天细节，昨天我讲完之后不是出去尿尿去了吗，我讲完就很炸，我的膀胱很炸，回来的时候碰见了润宇。润宇是一个非常干货的人，我知道我讲的不够干货，他出来第一句跟我讲的就是我操你今天讲的太牛了。
对呀、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我的意思是比起润宇我其实不够牛，我的讲的也没有我们私下里讲的好，我自己是知道的，我没有去找他寻求认同，但他给了我满满的认同。我在这里觉察的是即使我做的还不够好，但只要我身边的支持系统能给到我鼓励支持认同，他能看到我发现我对我自己的自信或者是你刚才说那种魅力感是会被点燃的。
你说的我特别支持，但是可能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就假如你所在的那个环境里面啊，
这是我想说的。
对，假如你所在的环境里面他都是来打压你的人，都是说你傻逼的人，都是说啊你刚怎么做那么差呀，如果都是那样的人怎么办呢，对吧，咱日子也能过下去，咱不能怪大环境呀。你这时候就要充分相信自己。 就是这些人都是你来这个世界的陪练，你是有魅力的，你是本自具足的，他们的对你的情绪化的那个内容不要听，但是如果你还有本事分离情绪和信息，就是说别人对你的一些抱怨里面也许他有一些有用的信息，你如果你还有本事提取出来的话，那你就太牛逼了。就你同时可以做到别人伤害你骂你的语言你没有对你造成伤害，你还能够把他们对你的这种伤害提炼成一种有价值的信息，然后让你的复盘让你下一次做得更好。就是我也是有一半没有说完，就是就算是在台上犯了错误状态很好，可是我们依旧要做得越来越好，就我们依旧还是要去听进别人的建议，
我们私下里还是要复盘的。
对，一定要复盘。
就是我想说一个细节，我不是说我做得好，只是就是我们在讲迭代这件事情它的必备要素是什么。就是我前段时间在我们社群也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不是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嘛，然后我发现我听众群里有突然有一天我们在投标题的时候有个人跳出来说，谁会有时间看你六个标题啊，下次起三个。
有道理。
不是有道理，我当时想的是你他妈谁。会不会是个男的，我点进他的头像发现果然是个男的，我就把他踢掉了。我以前看到过一句话说怎么区分 POA， 就是我们怎么判断我们的老板有没有打压我们或者有没有 POA 我们呢，我们要看他是单纯的说你不好，还是说你不好我们要一二三四五这样来，我带着你这样
建设性，
对，建设性怎么样，就是他说你的不好他有没有带着你改善。为什么我直接把他踢了呢，我是觉得第一他的情绪化带给我我不快乐，我就不爱这种，我觉得我做到今天我已经有能力分辨我喜欢啥我不喜欢啥了，不喜欢啥的就是耗我的人我就赶紧踢掉。就保持高能量的方法其中有一个就是让噪音变得少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呢是我想分享一个提建议的场景，昨天不是我和全全去讲的嘛，其实我们在晚上去直播的路上我也给全全提建议了，我说你讲的那一趴特别特别的好，但同时我感觉我们还少了一个部分是在讲，因为他昨天分享的是一个百万 IP 在公众号怎么完成带货的转型，我说你前面说的都特别好，但因为咱时间被压缩了，中间有一趴具体怎么完成的，比如说一晚上卖到一百万，它的一二三四五的步骤你没有讲。我觉得如果咱们下一次，因为刘思又邀请了我们十二月份再去一趟嘛，
我很期待听。
对，我说咱如果能把这个部分补进去，我觉得这个获得感会更强。这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还是你刚才说那个场景，从舞台上下来，他如果错了动作，或者是哪一趴怎么怎么样了，然后你自己对自己的反馈，可能你也是你的知识系统啊，你对自己的反馈是哎呦我刚才做的真糟糕，还是啊我那第四拍错了，但是下次我是不是就能学会数拍子了，我下次的时候这样，我这样一二三四是不是就好了，
还有等我有更多舞台经验的时候就会更好了，这是我的初舞台。对对，
就是我因为我和天健其实都参加过挺多舞台的，就这个舞台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舞台，就很多公开亮相的机会。
看你家的这堆奖。
对，我想说比起我的前老板，我一定是一个舞台经验没有他丰富的人，但是我看一次我就能学一次，我就能迭代一次。我觉得人不是说一定要变到最好，不，而是有点像我小时候玩游戏一样，我希望我的版图可以扩张，就像在一个地图上打了一盏灯一样，我特别特别希望它能照亮我更广阔的路。原来有陆地有海洋，原来有北半球有南半球，我的版图，我身为我生而为人的版图可以更扩张，我可以更有更高的能量，更舒服的表达，甚至我可以获得更多的赞许和掌声。就是罗振宇昨天还讲了一句话我很触动，他说不骂人是你的修养，不被别人骂是你的修行。我会觉得其实都是在修自己，你想把自己修成一个什么样子，我觉得绝对不是完美，绝对不是最好，而是把自己修得完整，修得有更多的视角，就是我刚才说的
觉知。
修得你那个版图更大，你跟世界接触的面更广。我也想说好像这个时代已经不流行，怎么讲，这个时代更流行的语境是大家都挺好的，在那个选美的现场，在那个舞台当中一定有没有拿到名次的人，
比如我。有，
或者是
有
在任何一个有排名的地方，有竞争的地方，或许都有那些做得不够好的人，他该如何看待自己，或者是怎么讲，我想二十个人里吊车尾的人，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菜。如果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美，
哦，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好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名次是一个单维度的功利系统的一个排名方式。就像如果你的世界只打开了一个版图，你只会用一个视角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然后你定义为这个叫菜。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在去决定比赛之前，难道你就没想过自己是 last one 这件事吗？
啊，真没有。
对，就是我会想啊，我当时还，你知道这个我还真的特别想跟你分享，就是关于那个我不是第一名的心态这件事。我在整个过程和十一个女孩都接触过了，我了解她们。我们的活动当中有四位是单亲妈妈，然后有两位是30+的姐姐，但是还是独身。然后有三位是得过抑郁症，并且从抑郁症苏醒的，就是 cover 的。
哇，你这个词用的真的很绝，苏醒。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
你没有用康复，我觉得你很尊重。
我也是从抑郁症中苏醒的人。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一些是，还有一位是他教的是家庭系统排列以及教性格色彩的人。所以我在想什么，我在观想他们每一个人拿到了冠军以后，我想这个人他是得过抑郁症，但是他敢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传播美，我就想啊，如果他得了冠军，他就可以去让所有的生这个抑郁症，这个得到这个病的人以及他的家属看到一种力量，然后这个人他是一个单亲妈妈，那我觉得如果说他得了冠军的话，他就可以给所有的单亲妈妈一个力量，甚至有一些女性她在婚姻中很内耗，但是她没想明白自己要不要去走那一步的时候，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偶像，她决定去给自己快刀斩乱麻，很好。然后哎，这个女生她是一个好厉害的一个身心灵的一个高老师，如果她能够成为冠军的话，她可以把她的家庭系统排列发扬得更加的光大，然后让更多的人就是说从一种比较压抑的情绪的生活当中走向丰盛美好。我在观想还有那个穿着就是我说那个古铜色皮肤的那个美人，我在想，我说如果她拿了冠军，其实也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女性就不再是单一的美了，就不会被人指指点点说凭什么你皮肤这么黄，一身肌肉，你还觉得你是美，你这样是不是嫁不出去？就在这帮人就可以闭嘴了。后来我就想到说，哦，原来每一个人他都值得拿冠军，而且只他们任何一个人拿了冠军，他们都可以去帮助很多人，和我拿冠军我能帮助很多人是一样的。对，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老天让任何一个人拿到冠军 只和他的使命有关，和我好不好没有关系，然后老天给我任何一个奖也是跟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关系，因为我们一定会知道，就是有一个词叫什么，有些东西不是你能背得住的，就是如果给到我了，其实反而对我某种程度有了更多的要求，对，那个要求未必是我能承接得住的东西。但是如果说老天爷给我一个比较普通的东西，也许是我现阶段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和我最能够承受得住，对我来说最舒服的一种模式。就好像有些人他中了500万的彩票，结果过上了一个不属于他的人生，然后他可能会负债更多，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拿到的东西不是他配得的。然后所以到当我被宣布我是亲善大使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没有名次怎么了？为什么？
那个第一名的名次叫啥？
叫冠军嘛，还有年度总冠军、亚军，
会有这种
有冠军。我们有三个冠军呢。
哦，十一个人选三个冠军，
差不多是这样。就是它名次是你从一个地图去看这个视角的一种排列组合，它没错，它在那个层面上大家就是有分数、有优劣的。我特别服这件事。但是当我最终他告诉我，其中我拿了一个奖叫亲善大使，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后来组委会也跟我说，他说其实本身环球夫人就是一个慈善组织发起的，所以在慈善晚宴和慈善活动的时候，亲善大使是 要出席的，它其实是代表一种传播爱啊，传播就是慈善的力量。哎，那我就在想，我说那这就是最好的安排啊，就是那因为我一直是个做公益的人，而且这个我的使命就是完全是合拍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我可以自洽。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案例，我不能代表别人。有的人对于自己没有拿到名次不满意，我觉得也 OK 啊，你再去比嘛，你再去挑战其他的比赛，只要你热爱它，你可以穿着高跟鞋去跑步去练习，然后直到有一天你拿到冠军，如果你觉得那个是你想要的，你完全可以去平等的去选择。
我也很好奇，可能你也见过历代的冠军，冠军是有真实的所谓的冠军相吗？
没有，
真的没有。冠军没有什么共同特质吗？
运气好，没有一模一样的。对，但是是这样，就是我看到人家是冠军的时候，人家已经是冠军了，我不是在人家不是冠军成为冠军的时候见到人家的，所以我知道的是他们在成为冠军以后，他们承担了更多，以至于他们的气场会变得更像，对。但是在比赛之前可以说是都是爆冷的，对对，都是爆冷的，没有真正的冠军相。
但我想说一个相反的观点，好像是那些拿到大结果的人，他们呈现出来的所谓的魅力的这个状态是一样的，就是你感觉到他有一种掌控感，不只是我在享受这个舞台，而是我要，我希望，只限于我看到的这个比赛啊，可能我没有看过你的这个选美比赛，我只是说在我的想象或者是在过去我的观影经验当中，这个冠军对于冠军的标的感，对于冠军这件事情觉得自己的配得感，以及我在这个舞台上你们应该看我的一种，因为知道自己极其优秀所以散发出来的笃定感，我觉得是
你说的这点是有的。因为我们这次的总冠军和我们的年度冠军，他们身上都非常有这样的东西。这两个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俩又略有区别。总冠军呢，就是他是身心灵老师，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一直在拿着一个念经器在念零极限，就他不断的在让自己的心安住安住。然后老师教他数拍子，他是第一个会数的，对。然后他也是全场跟我就是都是英语比较好的，所以在翻译出错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去听完了老师差不多整段的话，然后翻译成正确的意思。对，就是他是那个总冠军，给我感觉是一个心如止水的人。但是呢，和他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我要的感觉我没有感觉到太多，但是他心很沉，然后他很认真努力的在做好这件事情，然后他那种就是错误发生了就发生，我不会再去追，我只专注于当下的这个状态是满格的，就是我在11个人身上看到他是最满格的。然后另外一位冠军是这个我们的年度冠军嘛，他呢是另外一种呈现，他呈现的就是你说的那种我要，就是那个古铜色皮肤的大美女。然后并且他身上的那种神奇的魅力就在于，只要在人群中不管多少人站在一起的话，你总是第一眼能看到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我的朋友来现场为我打 call， 然后他在外面走红毯嘛，因为外面有红毯的环节，他们几个就出去了，然后几位伙伴问我要不要出去，我说我不出去，因为我还是蛮小镇做题家的思想，我说我的体力没有他们好，如果我外面走一圈红毯我就累坏了，我接下来的这个决赛我的呈现就不好了，所以其实我没有去外面红毯，我在那个阶段在后台就是闭目养神嘛。然后因他去了那个红毯，然后只要去的目光所及大家都在拍他，然后就很出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来看我的小伙伴他们发的朋友圈里面一半都有这个小姐姐，然后我就发给他看了，然后他也很开心嘛。然后这个小姐姐她站在舞台上就 会有一种自动抓人眼球的感觉。嗯，如果你认为说这是一种冠军相的话，我还蛮 totally agree 的。他们确实这两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些与别人不同的点。不过我有看到过前几年的一些冠军，每个人身上的魅力点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有一些的是那种就是特别沉得下心特别专注的那种，有的是特别魅惑的那种，就 fuck me fuck me 的那种，有的是温婉大气然后温柔又有力量的那种。所以就是说我单纯从他们不同的风格和气质来说的话，我又不能说他是同样的，或者说以我的肉眼我看不出什么像来。对，
嗯嗯，我想给你一个反馈是什么，是并不是一个人在外在表现出药性他才要，有的时候那种药性并不是张牙舞爪，而是内心很笃定很沉的知道我值得。
那我觉得不管是所谓的冠军啊还是其他的东西的话，其实命运都是会把结果给到这样的人的。
嗯，
对，
因为我总是反复回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跟金钱的恐惧是一样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每一次面对这种公开的场合，在招募的这个环节，总有身边的很多伙伴会表现出我不想参加但是我想得到这样的荣光，就是我希望我可以退为进，这个比赛不是我想去的，是别人把我推举上去的。这个活不是我主动想，这个冠军不是我主动想要的，而是最后就颁发给了我。
你看到很多的爽文的逻辑也是一样，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到了一个新世界，然后他什么都不想做的结果就啥都有了，就每个人他内心心底深处都是有想要这样子的这种爽文模式的存在的。
甚至你会发现那些恋爱脑爽剧也是这个逻辑，我并不想要一个男朋友，但是因为今天我出电梯的时候把一杯咖啡泼在了我老板的白衬衫上，嗖，他注意到了我。就是我并没有为我想要的东西而做什么争取，但这个老天就会把它自动的匹配给我，我是不得不被一个人狠狠爱住了。但我想说的是，我最欣赏你的并不是你去参加了一个选美比赛，而是在报名的那一刻你真的愿意拿出4万块钱去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的清楚，
其实还不止。
就是我该怎么形容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我活在一个现实的商业世界当中，我是知道我不去就没有的，我不争取，我不参加，我 say 了 no 就是没有的。
嗯，
就用很俗的那句话，出来混第一件事是要出来。
对，
嗯，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你说的是不是魄力？
我想说的是，今天不管你想不想要一个选美大赛的冠军，但如果你想出现在这个场合当中，你想得到被曝光的机会，你要点那个确定。
对，
你要去认可自己，要主动去参加这些，真的去了就要比没去的人会得到更多。这是这个现实世界运转
的法则，得到了声望的背书，蹭到了声望。
哎，这个部分可以讲一讲吗？因为今天我们是三件事掺和在一起讲的啊，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把昨天罗老师讲的这个声望的部分跟大家展开讲一讲，因为它很呼应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你觉得去参加选美大赛为什么会得到声望？
不是所有的选美大赛都会给你得到正确的声望的，你一定要看组织者是谁。这个项目本身发起，就是像我们是美国的那个 WIN 基金，它本身就是一个慈善组织，它的旨意就是要去弘扬女性的魅力和女性力量的。在美国是很多这种女性政客、女性企业家，就是非常有力量的女性会参加的。像在我们历届的全国总决赛里面，是有女性的奥运冠军会去参加的。所以他本身这个主张就是比较 nice 的。然后其实就是我有一趴我还忘讲了，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深圳赛区的主席邢小红女士，她也是一个真的是本身她就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有声望的人，也是加纳电影节的座上宾，然后也是我们全球五强，然后全国冠军，就是很有影响力的人。而且他身上应该还是有一些比较 political 身份的，他一直在做这个 我们的赛区已经七年了，而且邢小红女士她是有很好的这个家庭背景啊，所以她每年其实在里面要投入很多钱，就我花了这些钱，但事实上就是这个活动假设它是一个商业活动的话，我们选手交的这点钱和那点赞助的话其实根本就不能保本的，还是我们的主席他在背后自己做了大量的财布施和他自己的声望的一个布施吧，才能够把整个深圳的活动的场面撑得就如此的足。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主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也给我们背书。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官媒也就是报道了我们这个深圳的赛区的活动，也上了电视。然后这个包括就是我有遇到的国际教练，对吧，今天如果说跟大家讲是一个随便的一个 nobody 跟我说什么魅力不魅力的，大家就不要听了。那我说这是给 Miss India 给全球环球夫人总决赛去做这个培训的总教练，他说的东西就是大家一定会听，因为其实我也有蹭到了他的声望。然后其实除此以外还有品牌嘛，就是我们环球夫人他其实和很多的一些设计师品牌各种各样的品牌其实也是有一些合作的，所以 Muse Mary 有大秀或者是 Wimmy Young 的一个礼服品牌有大秀的时候给到我们就是邀请函，然后我们都是前排看秀的，每一次就是参加完了这个活动以后都是品牌的总设计师还要出来跟我们每个人单一合影的。那前段时间杨紫有一套造型穿的就是维密样的礼服啊，能够给杨紫在长相思的活动上然后提供礼服的那个品牌的设计师他们的大秀要给我们前排的票，并且我们每个人我们其中有一些人还穿了他提供的礼服，然后结束了之后他还要跟我们每个人一一合影。其实就一次又一次的就是我们在蹭到声望这件事，而包括我们的选手互相之间也是在我们不能叫蹭声望，就在互相背书吧，对，就在那个罗振宇老师说蹭声望他其实有点谦虚自谦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一个有公认他是有信誉的这样的一个 IP 存在的时候在互相背书，就是过去的冠军我现在也是一个赛区的亲善大使了，那我还是在也是有一定的声望，然后我们彼此之间又互相的合影啊，一起去再和一些品牌去有一些共同露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其实都是在拿声望互相背书的，然后这样我们就身价越来越高了。
罗老师当时讲的原话是你要跟有声望的人事物待在一起，就是声望你可以换成能量，就我们一开头说为什么高能量的人会让人心很沉，因为他是有一个笃定之气在的，而所有有声望或者有影响力有魅力的人事物他在这方面是类似的，那你要去蹭这种声望或者让自己成为类似的人，那你要去接近他们呀，
要蹭然后还要允许别人蹭自己比如说感谢思思就让我蹭到了他的声望，我特别感谢
我觉得是因为你是很多女孩想要成为的样子，就是虽然咱上一期着实也是挨了一些骂，但是听到后半部分的都会对于你的哲学观和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感受到吸引，所以你还没有说邢小红到底教了你啥呀，他说啥到底是魅力呀，我们今天讨论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邢小红主席他没有用道理来教我魅力，他这个人是魅力的榜样。他已经70岁了，如果大家就是小红书可以搜索叫邢爷，就姓邢的那个邢，或者你就搜邢小红，小就是大小的小，红就是红色的红嘛。其实他是一个将近70的人，但是你看到他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也就30-40出头，然后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他都是穿着华服，然后保持着自己的就是体重也很轻，并且保持自己都在最好的状态，他的眼神他的台风他的走路就是每一步都是女人，对，这是从外在的去看嘛。然后我其实讲到蜕变的那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漏了一个故事，就是2021年我第一次参加环球夫人的活动是在深圳的一个马会啊，那也是一个可以去蹭到声望的地方。然后第一次见到邢小红主席，那时候我很怯的，就是不认可自己， 啊，就是不自信，然后别人看到我，我眼睛都躲闪的，因为我在想，我对我的身高好自卑啊，我就是一个来充数的人呀，我虽然说那天我穿着一件金色的礼服，然后我就觉得我肯定就是今天来垫底的，我是最差的。然后主席他一出现的时候，他就在人群中看到我，然后他说你怎么眼睛躲躲闪闪的，然后我说我就是觉得自己其实不配来，嗯，很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就是我就知道我是来充数的，就类似这个。主席就抓着我的手说，我的天哪，你知道你的五官有多好看吗？你知道你有多美吗？亲爱的，你在我们这边你不允许说任何的什么你不美你是男人这样的话，呸呸呸，晦气，就是女人知道吗？我们女人就是要美 baby， 用你的眼神去电别人，我们就是要骚，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话。所以 我那个时候其实就被炸了一下，因为主席是一个传说中神一样的人物啊，他的社会背景，他的所拿的履历，就是本 suppose 他应该是一个跟你非常有距离的人，他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然后他讲话应该也是挺冠冕堂皇的，这是我的臆想。但是没有想到是他如此有亲和力，然后抓着我的手就说，女人就是要骚，就是要做女人，就是要电别人。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就属于是我的三观有点震裂的，但是我其实那时候很开心，就是我那时候我的心就开始越来越 open 了。然后但是很多的世俗的眼光又会觉得说，哎，一个女的是不是整天只知道打扮，只知道败家，她其实是一个没什么追求的人呢？就很多世俗的眼光是这么看问题的嘛，头发长见识短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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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然后我们在环球夫人比赛决赛第一天培训的时候，主席他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看我们，但是那一次其实是就对我的生命也算是有生命教育的事情吧，就是他刚刚是从死神手下逃过去，是应该是犯了一个类似于心梗或脑梗，然后送去 ICU 急救了，就好不容易就是还好他也是有比较好的医疗资源，把自己真的是从死神那里救回来了，然后还住着院，然后身上还夹着那种要测他心电图的那种夹子，然后他从那个医院里面偷偷跑出来看我们的。但是他就为了偷偷 跑出来看我们这一下，他还是穿了 一件粉红色的 bling bling 的一个礼服，化了一个妆。但他说我今天没有办法穿那种恨天高了，因为我的脚已经肿得受不了了，这几天挂水挂的。然后他就开始就跟我们讲，他就说他对于环球夫人这件事有使命感，他觉得我们就是要美，而且我们就是要把美和我们的能量就是传播出去。然后他讲到有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戳到我，他说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能死的话，我可以死在舞台上，这是我的梦想。当时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个人他就像我读到的链家的左晖，或者像我感受到那天罗振宇老师说我这件事我要干到死，就我只是感受到这个人他的使命感，我还没办法完全跟他共情嘛。直到最后一天我真的站在舞台上，然后用我的身体作为美的容器去表达一种力量的时候，我终于完全共情到了死在舞台上，就像《霸王别姬》里面最后的那个场景嘛，其实是一件就是挺唯美的事情。也许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我可以这样死啊，但是我突然能共情到那个他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其实是有很唯美、很理想主义的东西在里面的，就让我觉得特别的美。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也给到我一种蜕变吧，就是真的是感动，就是我从以前的功利分析、二元对立、怕犯错、小镇做题，到最后我开始会变成可以感动、会哭，然后我可以有才艺，然后能够进入一种天人合一。我甚至可以理解到为了有一些事情是可以付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蜕变。
我特别想灭嗨的问一个问题。
什么叫灭嗨？没事，你问。
我特别想在你如此感动的时候悄悄问一个问题。
嗯，
你最后得到了你想要的那些东西吗？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卖货型选手，或者是卖货是你身上的其中一个标签，到底这场选美对于你来说你得到了什么？
我要很邪恶的跟你说，得到了远远超过我想象的。就是 但这么说感觉又显得我很功利，但事实不是啊，非常
的。 那我先换第一个问题吧，咱们第二个问题问这个。咱第一个问题是，咱一个卖货的，到底你今天换一个角度，到底为什么要去选美？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是
他对我卖货有啥帮助吗？
我们社交电商这件事，它不仅仅是卖货，是主要是带团队啊，吸引团队以及带着团队去卖货。所以我不是说只是自己卖货且教大家去卖货这件事情的，而是说我要传达一种精神力量。而且其实我社交电商也好，任何电商也好，本质是慕强，招商的本质就是慕强，就我一定要做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我才能够
高于你
啊。对，而且我在那几天我每天都发朋友圈发我的感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吸引了很多粉。再加上这段时间我做的这个项目运气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叫大牌精选嘛，它和视频号打通了合作，15号的时候这个项目会在上视频号直播，所以我们这个时间节点正好在利用这件事情招商。而且在我决赛的同一天，那个大牌精选在腾讯开招商会，所以虽然说我没有去招商会，但是我的朋友圈还一直在分享通过这件事件去招商的东西。所以本身我无论是在我做的项目上本身赢面就很大的时候，我还有个人魅力，并且我还在通过自己去参赛这件事每天去分享今天的复盘和感悟，吸引很多人。所以就我助理跟我说的呀，给我看那个聊天记录，昨天有一个有70万矩阵粉的人加入我们团队了。就如你想，你想我要吸引一个可能有3000和2000私域粉的人来说，我每天只要去发朋友圈，然后提供一些服务就可以了。我凭什么去吸引一个70万微私域矩阵粉的人来跟我合作？他比我牛逼啊，对不对？那我一定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做到了他觉得他做不到的事情。他觉得你很敢，他并没有觉得你，他并不一定觉得你长得就是他审美那个菜，但他觉得你很敢。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说，在我，因为你知道做商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it's all about how to be a spy, espionage, 就是其实做商业这件事情就是要做个间谍。那个折扣牛他为什么牛？就是他可以全职雇一个间谍在其他人的公司去看人的数据。那我也会有间谍行为，比如说我会在很多很多人的群里面待着，就我的其他的一些店主的群里待着，对吧？那么当我参加完这个比赛或做整件事情了之后，我就发现他们会越来越多的去分享我做的项目，以及我录了视频之后我带的某款产品。比如说我想要送你那个 Wasado 的那个磁力睫毛，对，所以我今天来问你说你平时有没有戴假睫毛的习惯，就是它是用磁片做的，在脸上一夹就自动吸住了，你就永远都不用去接睫毛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卖139块钱。然后我就开始戴上了之后录了一个短视频，然后发到群里面说这个很好用，然后大家就开始再把我的那个视频转到了他的各个小群里面去，而且他也蹭到了我的声望嘛，因为我已经是环球夫人了，我推荐一个瓦萨多的磁力睫毛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就更倾向于，就如果说他同时在做几个项目的时候，他就会倾向于做一个更加有声望的上级做的东西啊，因为他能够在我身上获得的就不仅仅只是一条信息或者我仅仅给你这样服务了，在所有的人信息和服务都充足的时候，你还能够同时在得到我的声望背书嘛，所以在带货这件事情上也是绝对有加成的。
嗯，刚才这段我到底想展示的是什么，我一遍遍的问我自己啊，你在讲述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想说，一定程度上男性逻辑下的卖货和女性逻辑下的卖货不一样。男性逻辑就是我把这个功能点给你讲清楚，
嗯，
女性逻辑的卖货，我或许我不应该分男女，
嗯，
就是不同类型的卖货吧。女性范畴内的卖货，很多时候非常关于我喜不喜欢你这个人，货这么多，我喜欢你，我就从你这儿买，或者是你真的活成了我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纵使这个市面上的产品很多，我选择跟着你买。
就是从男性操盘手的视角去看买卖这件事，它永远是数据，永远是 ROI 多少啊，投流多少啊，但是女性的你喜不喜欢我决定了 ROI。
而这件事情我觉得过去很少有人谈，
嗯，
就是可能很多人说，啊，你卖货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卖货要去参加一个环球夫人选拔。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这个只是方法之一，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对，
我很想跟你展开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昨天我们在得到的那个现场，你抓住了我，你说一切的卖货来源于魅力，魅力是很重要的东西，或者一切的商业，一切的生意，魅力是个不可忽视的点。
对，必须的。对，
好像这个我比较少听到过。然后我还想分享一点，是我这个礼拜对于魅力这件事的研究。
嗯，
就是有一天我在听邦尼的播客的时候，他提到什么是巨星感。他说什么是巨星感啊，他说他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小李子的电影，小李子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的一些电影，你可以从他的眼神中读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天真和脆弱，他用了不可思议这个词。他说虽然小李子从很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他的骨相，他的身量，他的年纪完全变了，
嗯，
但什么是巨星，就是当这个人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让你从他的眼神中感受到你就是我，他可以击穿你的脆弱，击穿你的破碎感，而当他想使用的时候，你依旧会被这个点触动到，这个叫巨星感。这个所有的巨星身上都有，就是他会让别人投射到一个点，不一定是脆弱，不一定是天真，但一定是我想有，或者是我和你一样。这个本质也是我们在做 IP 这条道路上，我认为的网感是什么，共鸣是什么，数据到底是什么。就这一刻你击穿了这个屏幕，让屏幕外的这个人说出我也一样。他说难听点是你是我的嘴替，
嗯，
说好听一点就是你无数次的穿越这个屏幕触动了我的心。
嗯，说的有点像贞子从屏幕里爬出来抓走了我的心。
确实，我昨天其实在分享的现场也讲了罪恶娘的故事嘛。
嗯，
我说罪恶娘，我在第一次拍她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一个人能不能成 IP 你是知道的。
对，
因为穿过这个屏幕，你到底能打动一万人、五万人还是五百万人，这个数据会很强烈的告诉你。而你要做的就是让你的能量在哪怕有这个屏幕的时候都能被击穿。我觉得这是拿到过大结果的人，他会真正告诉你的实话，他不会告诉你说来看 let's 跟我一起看啊，这个今天这个数据是因为我们今天点了这个数字啊，然后投放了这个人群，然后怎么样，
然后怎么做，然后天道酬勤，
对，
因为我也要努力吗？
对，我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向这个世界的人心臣服。
嗯，
真正的臣服，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计算数据这一条路，很多东西是数据算不出来的。
回到魅力继续去讲嘛，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魅力和抵达魅力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一定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待在一起。如果说暂时还没有的话，那就宁缺毋滥吧。然后你会享受独处，你能享受独处。对，因为独处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阅读去和那些你虽然见不到但是能量很强的人待在一起，然后对自己的那种能做成一件事，你的能力，你的美，你的成功，这个本质具足的相信。然后还有一个是去做一件最简单的事，然后重复做重复做。就如果你喜欢的一件最简单的事重复做重复做，然后做出体感，它再小或者是它在别人看来再渺小都不要紧。
嗯，
对，就我感觉就是一个人长期在这样的一个频率里面，他自然而然这种魅力，这种自足的爱就穿透了，就出来了。对，
我想补充两点。
嗯，
第一点是我们有段时间里在我们股东群在讨论一件事儿，叫自信。
嗯，
就好像无数人告诉你你可以 fake， 就是你可以模仿，你可以想象今天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你是什么语气什么节奏。但是我觉得我做到今天我再去体会这件事儿，我觉得自信绝对不是被模仿出来的，它就是你在一件小事上拥有的手感。你知道你把它，你能够做成一件事，你能够做成什么事，而这个成一直在你这个心中占据了位置，你每次想调用它的时候你调用得了。就是或者换句话说吧，人总要在自己的方方面面中寻找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单点，在这个单点上你建立了你的自信，用这个自信做一个支点，支撑起你整个人的骨骼。以及我觉得当你有了小结果之后，你要学会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 这个支持系统是你总要找到那些为你鼓掌的人。因为我们今天谈到魅力嘛，我很想分享的一个点是打引号的腥味儿，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和琢磨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去建立腥味儿是很难的。
腥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巨星感
、
就是、腥味儿、腥感或者是那个独特的魅力，那个气质是很难很难的。就是它是在一个很好的养分中、很好的环境中被一次次鼓励而形成的。举个例子，有一个词叫红气养人。什么叫红气养人？红气养人是这个明星因为在这段时间有了流量，镜头一直在追他，因为镜头一直在追他，所以他要注意他的妆容，注意他的细节，注意他的神态，他所有的工作人员来为他服务，形成他的支持系统，而一次一次的出现，一次一次的加成，把他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我也来请问一下你啊，就是说你觉得就是普通人拿到了一定小结果之后，如何构建自己的支持系统，就这个问题我还蛮感兴趣的。对，有没有什么？
我特别想分享一个，也是我之前在股东群里说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从反面上来说，你跟人群要两点，一个是你当你找到了那个独特的结果之后，你一定程度上要脱离一些跟你很熟悉的人。
嗯，
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发现在做 IP 的过程中，很多 IP 它一开始，比如说啊，我们楼下是王红全新的新店。
看到那个巨大的幕了，
对，就我有一天在抖音里就在观察，我在观察谁在给他拍视频，我发现应该大概率应该是他的发小，一个男生举着一个相机对着他拍，那一定是他非常熟悉的人，他才能展现一种松弛的状态。
嗯，
但是一个 IP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今天跟着你的这个人，第一，他要了解你、熟悉你、给你安全感、给你确定性，同时他要尊重你。或许我用尊重这个词其实是不太恰当的，他要有轻微的五度角，都不是十五度角，五度角去仰望你，就是我愿意把我的欣赏奉献给你、share 给你，
对对，
我愿意去说哇你好牛，
嗯，
这个感觉其实你说是情绪价值吗？ OK， 它就叫情绪价值，但是它一定要有一个五度角的仰望。
嗯，
因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你会非常认可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从一个普通人到一个 IP， 你需要一个养分，你需要这个支持系统去有五度角的仰望，就是你需要在人群中得到 pick。
你讲到五度角的仰望的时候，我觉得还要增加一个保险杠，就是在你去构建别人对你五度角的仰望的同时，你对自己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自省。如果所有的事情它走到了一定程度，有可能会走向一个相反面，是什么？就是说你周围的人他都老说你好好好的时候，有一些小的一些错误然后没有被矫正了之后呢，小的错误容易被放大。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
就回到了我们第一期的李佳琦。同时我想说的是一定是有周期的。
对，
在最早的时候你给的那个五度角，它到底是服务自己的 ego 还是 self love， 其实有的时候你也分不清楚。但是
给你的人也慢慢分不清楚，
慢慢分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总要有阶段吧。第一阶段就我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也谈到了罗老师，我觉得罗老师那种笃定、那种自然、那种可以自谦，是他在这个阶段了。他已经是一个大 IP 的时候，他可以自谦，但他还在爬升的过程当中，就有点像什么？你高考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好好考？你要不要多做很多卷子？
对，
如果你是神童，那 OK， 就是
对，
就是说你就
话说回来了，小镇做题家该做题还得做题。
对，我想说的就是咱今天讲的是小镇做题家走上了选美舞台，就是在鱼跃龙门之前，你的苦读是有意义的。
绝对有意义的，
但是越了龙门之后，你需要的可能是另一套规则，另一套玩法。
我们吃七个馒头吃饱了，千万不能说前面六个是白吃的。
对，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讲小镇做题家的思维哲学观和选美魅力的爆发，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IP， 所谓的剧情感，我们在谈论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把它的周期，把它的视角都补充进去。
还要再补充一个点，就是当你从选美的舞台退下来，然后你又去了一个人生新的站上新舞台的时候，你还是会重新回到另一个小镇做题家的位置。
确实，
然后享受这个。
确实，就是我在想
我在想你刚才讲的很描述的很有意思的细节，
嗯嗯，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会选择在后台眯一会儿。因为它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打仗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
嗯，
有的人是场场必上，有的人知道这场我上不去，我就先休息。
我就是田忌赛马里面的那只后，那只后面的马，对对，那他那只就是上马，我就是一个中马。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相对有策略的，
嗯，
是这样。什么叫公平？
嗯，
就是呢，没有给你太多天赋的人，往往很聪明的会运筹帷幄。
嗯，
就是呢，像我们这种中马。
就是人家叫天才，我们叫地才吧。
地才就有特别多的，就是。思考和战略，
有人称之为小聪明，
但
天才称这个为小聪明，对，
但没有关系，
没办法，嗯，
没有关系，在舞台，在舞台后面眯的那一会儿，说不定真的是让你在亮相的那一刻，
绝对是
在你在亮相的那一刻，嗯，让你饱满，
就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啊，嗯，就是也要有取有得，
对，
就是还是我昨天分享的一个观点，我终于可以在这个播客里展开讲了。我说 IP 是一个没有六十分的战场，你被别人记住往往就是因为那一两个代表作，所以当你亮相的时候，所有的灯光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足够饱满，没有灯光了下台都是普通人，
嗯，
所以你要
养精蓄锐，
对，养精蓄锐，你要为了那一两个决定你这一生的东西，你要尽全力，但闭目养神的时刻是你饱满的蓄力场。
对，就是用我其实就看了不少曲曲的东西啊，他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不同意他的大多数的根本性观点，但
你不同意他的对象，你不同意他的服务对象，但你同意他的部分观点。
比如说，他说了一句话，叫做用80%的时间瞄准，用20%的时间射击。这个我觉得还是挺牛的，对，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我不是想安慰你，我是想告诉你，或许可能我们俩都是地才。我也会选择在那个后台里闭目养神。
你现在让我回去，我还是在那个后台里面闭目养神。
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就是偷懒到什么程度，我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偷懒的细节。就是在彩排的时候，除了让我们上台要穿那个高跟鞋的时候，我随时在手边提了两个运动鞋，一下台我就赶紧换上。虽然他们很多人会说一整天穿高跟鞋你的状态会更好，然后你会更挺拔，但是我想我是地才，我不是天才，嗯，就是我就把那个高跟鞋省在那个舞台上，然后剩下的精力我要养精蓄锐，我要养生，对，我还是这样的，对，就是偷懒大师。
咱俩真的很像。我可以分享给你的就是昨天你们看到我站在那个舞台的时候穿的是 bling bling 的，然后一个丝绒的裙子，大家觉得哦哈，很喜欢，
嗯，
那是因为那个是我上场前20分钟临时去买的。因为我大概想了一下，因为第一我跟刘思义大概有个3年没见了，我们是在北京的时候特别好的兄弟，
嗯，
然后呢3年没有见了，我昨天写的一句话是就是分开努力然后各自修行，高处相逢，
顶峰相见，
对，顶峰相见，类似的意思，所以我为了他这个活动提前20分钟买了衣服。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咱日常可以穿摇粒绒睡衣，就是我跟你录播客的时候可以穿摇粒绒睡衣，但是在那一刻他一定需要我的那个饱满，他需要我在那一刻把我的魅力释放出来，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要帮他把这个舞台做得漂亮，
撑炸了。
对
对，
我要帮他撑一把。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就是个地才，就是个穿摇粒绒睡衣的小熊。但当我的朋友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是那个
迪瓦，
可以，迪瓦有点过分了，
巨星，
对，可以是那个在舞台上他需要的巨星，
嗯，
因为你也知道，所谓的跟有声望的人事物站在一起，也是你在亮相的时候要让自己抬得起别人，
对，
在需要的时候被别人抬，在需要的时候也抬一抬别人，
对，对，对，就真的是一个，就是不断获得声望的过程当中，就除了你要去让别人为自己背书，其实更大一部分程度的话，就是你要愿意把自己的声望去给到那些有潜力在未来成为有声望的人，那些可能很努力然后又懂得感恩然后也能够帮助一部分需要帮助的那些人的人，然后整个过程其实能量是互相流动的，是其实是很滋养的状态。
嗯
嗯。
然后我想顺着你这个再补充一句的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论到了很多声望，很多影响力，甚至谈了 IP， 谈了巨星感，也谈了小镇做题家的努力。嗯，
我相信在评论区会有一些声音去说，是不是太讨巧了，这是不是你们的小聪明，这是不是一些非常不重要的东西。但是我想提出另一个观点，也是我在我们自己的群里看到的，她是一个大厂的女孩，
嗯，
她说的我一辈子都只会闷头努力，在你这里我才感受到了什么叫说话的艺术，什么叫情商，什么叫所谓的人脉。我过去以为这些东西不重要，但我发现当我一定程度上拿到结果的时候，我拿到我的一的时候，这些东西撑住了我后面的零。
嗯，
就可能在别人眼里，向上社交是一个很愚蠢的词，就社交是个很愚蠢的词，人脉是一个很愚蠢的词。在过去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家庭
教育不教
这个，
不教这个，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当我踏入到商业世界中，我发现它的比例非常重要，就是你跟谁站在一起，互相协作，像一个舞台一样。其实昨天不就是跟刘思怡一起表演一个舞台吗？那就
是
普通人的舞台，
啊，你们也在走你们的秀啊。
对呀，
啊，你们也在换你们的位置，摆你们的 pose， 一样的，
一样的。
对，
所以你说这些不重要吗？它在商业世界当中不重要吗？它只是没有人有动力教你，并不代表它不重要。
对，而且很多人他不愿意去聊这件事，不是他觉得不重要，是他可能耻于去讲。他有些人他可能会认为说，哎，难道我不是应该我足够优秀，然后我就自动向上了吗？他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他是需要努力的，好像他努力了他就不优秀一样。
我这个逻辑有点绕啊，我想问你一下，这个到底是我只要努力努力的部分就可以了，就是我只需要努力我的成绩就可以了，而在人脉、在交往、在情商、在沟通、在社会技能方面我不需要努力，当我的 A 点足够强，我的 B 点可以忽略它。
那个 A 点得强到炸裂才行啊，就是一般人，就是那是天才和
地才的区别。
对，天才，
我觉得我们俩
天生投了个好命的人他才能击穿那个 A 点，然后不需要 B 点的。普通的地才怎么可能做得到？普通地才一定是 A 点要补一点， B 点要补一点，然后两个板就是像滚雪球一样，能力加一点，人脉加一点，当能力 hold 不住人脉的时候去修能力，然后当人脉又 hold 不住能力的时候再去修人脉，然后两条像两个轮子走路一样，然后一点一点滚大，这上面是滚雪球嘛，对吧？然后底层是什么？底层还是这个人的道德和修为吧。我觉得就是你帮助了多少人，然后你在做这件事的发心是什么，你在做这件事的状态是什么，他持续的去为上面的这两个滚雪球赋能。
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下面是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今天所获得的成就有一部分来自于你小镇做题家的那部分做得特别好。
我忽略了这个点，专业能力最重要。对对，
我想说你是一个做社交电商的人，
对，
你的文案超过了我在这个市面上见到的社交电商的99.9%，而这个东西是你今天没有提的。我也不希望各位女孩们听完这个播客觉得那我就不要好好改
文案。我告诉大家这个 是怎么做到的，这个特别简单啊。It's all about how to be a spy. It's all about how to steal from others. 就是你看到我牛逼的文案，都是我想尽各种办法去找到了我们这行业最牛逼的人抄来的，去窝他们的社群，去看他们的朋友圈，然后原封不动的抄来的。但抄着抄着，我抄出了，知道他为什么牛逼了以后，我就理解到了。所以普通女孩去学什么，就你去做个 spy 吧，你去做个间谍吧，你把如果是你做任何一件事，你把你行业做得好的人，你别问什么底层逻辑乱七八糟，你真的先抄一遍再说吧。
或许这期政治不正确啊，但我想你们不是因为政治正确才来听这期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发放一些街头智慧。
对，你 street smart。 你说我的超过 99.9% 的社交电商为什么？因为我从各个一年能做8亿10亿的操盘手那里每个人偷一点，每个人偷一点，然后加在一起，我对于哪些人拿到了结果，我交叉验证，然后我通过人去不断的 source 这个人才是拿到结果的，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加到他的微信，然后抄到他。那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我有研究啊，不是我在写文案上有研究，是我在抄别人抄作业这件事上我确实比你有研究。我拿到了这个结果，你觉得它超过了你这个99%的文案，那我不谦虚啊，这真的
确实。因为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啊，就是 大家千万不要二元对立，并不是我们这一期在讨论魅力，专业就不重要了，
努力就不重要了。
对，不是，是你各自修各自的修行。你的文案修到满分了，就去修修魅力，因为魅力会在你的文案上继续帮助你突破天花板。
刚刚为什么我在底层说那个德和做人没有提专业魅力啊？因为我觉得
修完了你
不是，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做人就是专业，就是我其实有时候跟人家吵架，我都不会说其他的，我说你这件事做得非常不专业，就是这个事让我感觉我们像一个小作坊，这个东西等同于我在骂道德品质败坏，对，就是比那个更严重，就一个人不专业就等于不本分，就等于在商业上不道德，等于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已经把那个东西当成直接当成一个隐含义去讲了，非常非常重要，专业太重要了。对，如果我还要想分享一个点，就是关于才艺的部分，因为不排除可能性有可能会去到决赛，或者未来去到其他的比赛，比如说中国什么旗袍大赛啊之类的其他比赛，所以我想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一定要为了那个台上我还可以再上去做演做才艺去做准备。然后但是我日常是做电商被排满的，到处还要学习，我怎么做呢？我想去上一个课学一个声乐课，但确实是时间上比较的困难，我现在只要坐车然后超过30分钟车程的，我都会让司机把蓝牙打开，然后打开 QQ 音乐开始跟着唱练唱歌。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是小镇做题家。
牛，就是说哈，咱就是说阅尽千帆归来还是小镇做题家。
对，在做小镇做题家这个事情上极度自洽，做出了小镇做题家做题的艺术。
对，我跟你说，这就是小镇做题家的艺术。
对。
艺术是啥？我认为就是道，你完成了一个小镇做题家的道。你本剧组，你这就是艺术家 artist。
谢谢了。
好，今天就到这里啊，欢迎大家转发评论二连啊，以及呼吁我们的天剑再次返场，跟他聊真的太有收获了，我那些羞耻的小秘密阴暗的小想法都在这样的博客当中。
我给你们立个 flag， 如果再一次返场的话我一定给你们唱歌。思思同不同意？思思同意的话我一定给你们唱一首歌。
我跟你说啊，如果这次播放又一次啊，小宇宙播放超过10000，咱就是说下一回的片头曲让他唱。
原来有片头曲。
下期再见。拜拜拜拜。